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23年，见证迫害失败，见证信仰永恒。接着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非常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村里啊、山窝里，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脸上都洋溢着幸福。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至今已经20多年。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首先，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任何组织、机关或者是个人都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事实上，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这也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的相关规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任何职能部门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某教的决定。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儿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江泽民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啊？都没有吧。那咱再找找中国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教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经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来自于1999年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叫做610办公室了。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办公室就是类似机构， 他的权力可以在宪法和法律之上。他干啥呢？他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没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第四，迫害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出门给人们发法轮功的资料，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的这些理由抓走判刑，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截至2021年9月底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上半年北京地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情况综述；遭网判四年辽宁优秀造船工程师栾长辉被劫持入狱；善心助人黑龙江秦玉珍被诬告到法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上半年获知北京地区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的人数又有30人，被绑架且已知姓名者至少47人，一部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构陷至检察院、法院非法开庭，其中四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李文栋先生是北京大学法律系85级毕业生，原在北京某国营企业任处长。2001年，李文栋和妻子同被绑架，他在北京海淀区分局非法关押期间，送医院被注射毒针，丧失记忆，瘫痪在床，被家人用担架抬回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老家。历尽多年艰难，李文栋于2020年6月3日含冤离世，终年55岁。李文栋妻子邵妍研究生毕业，曾在北京农业大学任教，他曾被非法劳教、佳木斯特务跟踪、北京特务骚扰，身心受到极大摧残。2006年12月31日，邵妍含冤离世，年仅40岁。2020年5月，石景山区法轮功学员朱云江先生被丰台区警察非法抄家绑架，后诬告到法院，在法院宣读结果时，朱云江晕倒被送回家，医院诊断为神经性肌无力。经过学法练功，他的双腿有了知觉，但还需拄双拐。此后，警察多次到朱云江家骚扰，妻子和儿子也受到伤害。2022年3月16日，朱云江先生在被迫害中含冤离世。2022年4月25日，延庆区法轮功学员王连义离世，终年56岁。此时他的妻子郎冬月还在河北省张家口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栾长辉先生2021年7月20日被当局非法抓捕诬告，11月30日 栾长辉被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网判四年，勒索罚金20000元。2022年8月6日，他被劫持到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迫害。现年51岁的栾长辉是葫芦岛市渤海造船厂高级工程师。修炼法轮功后，他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多次荣获优秀奖，在单位备受上司的赏识，同事的尊敬，在家他是个孝顺的儿子，慈爱的父亲，深受亲朋好友的赞誉。2021年7月20日，正在上班的栾长辉被葫芦岛市龙岗区边防派出所所长孙玉柱等绑架抄家。8月3日，他被龙岗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后来被连山区检察院构陷到连山区法院。2021年11月24日，栾长辉被连山区法院非法庭审，开庭现场在葫芦岛市看守所。11月30日，栾长辉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20000元。栾长辉上诉到葫芦岛市中级法院，并要求公开开庭审理，遭到无理拒绝。2022年1月25日，葫芦岛市中级法院违法维持对栾长辉的冤判。8月6日，栾长辉被劫入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秦玉珍善意帮助一位盲人学习法轮功著作，于2022年7月12日被警察抓捕，关押构陷。8月9日，秦玉珍被诬告到向阳区法院。现年59岁的秦玉珍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家人从他的改变见证了法轮功带给人的美好。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秦玉珍坚守信仰，按照法轮功要求的真善人原则做人，亲朋邻里都说秦玉珍热心善良，是个好人。2020年10月14日，秦玉珍在罗马庄园小区的一处居民住宅区内帮助一位盲人学习法轮功著作，被警察绑架后抄家，后因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取保候审一年结束后，秦玉珍被警察多次跟踪拍照。2022年5月份，在秦玉珍家的门框边上被不法人员放置了磁铁式监听器。2022年7月12日，佳市郊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吴斌及三名警察对秦玉珍强行抄家，并将他绑架。此案从公安侦查阶段申请报捕到法院受理只用了20天，在检察院阶段不足一天。2020年发生的罗马庄园诬告案中，秦玉珍被取保候审的时间至今已超过一年，已经撤案。此次被绑架案被合并到罗马庄园案件中，办案单位由郊区公安分局转到了向阳公安分局的新立派出所。律师指出，这已经涉嫌程序违法。秦玉珍丈夫说，就因为他妻子帮助了一个盲人，给他做点饭，陪他念念书，就被国保警察抓走，还跟踪多日。国家警力资源不应该这样浪费的，如果公职人员能把心思用在正地方，帮助一下这些残障弱势人群，也不需要我妻子去帮他。执法人员的职责是打击犯罪，惩恶扬善，可是却迫害一个善良柔弱的小女子。秦玉珍的家人希望各位执法人员都能依法办案，为正义善良负责，也为自己的未来与良知负责。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国重镇斯特拉斯堡举办揭露中共恶行活动，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6日正值国际器官捐献者日前夕，来自法国和德国的法轮功学员在位于法国东部的斯特拉斯堡市中心克雷伯广场向民众揭露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活体器官的罪行，民众纷纷谴责中共。斯特拉斯堡是法国的一个重要城市，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人权法院等重要机构都设在这里。法轮功学员在该广场设立了两个相对的展台和醒目的大横幅，吸引了许多当地民众和游客驻足观看，了解真相。有人主动和法轮功学员交谈，当人们得知是中共犯下的隐秘的种族灭绝罪后，都主动在请愿书上签字。许多路人在阅读了展板上的信息后，主动来到了展位。一些人非常惊讶，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仍然存在，为什么政府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阻止它。有的人也询问他们如何能够帮助阻止这种犯罪行为。一位中国姑娘表示，她知道法轮大法好，但是父母亲还在中国，自己很惧怕中共，不敢在展位前久留。当她和法轮功学员交流后，受到了鼓舞，她自愿在征签表上用化名签了字。马克思先生是当地一家机构的主管，他不仅在请愿书上签了字，便花了很多时间倾听法轮功学员讲述在中国发生的迫害。他表示，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和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权利。朱利安·格罗夫和金·罗敏是来这里度假的游客，当他们了解了真相后，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朱利安说，你们做得很好，你们应该采取行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46亿。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请听时事评论。23年，见证迫害失败，见证信仰永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0日。在中国大地上，过去的23年中，表面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但在看不见的高墙之内，却每天都发生着惊心动魄的正邪交锋。在未来的史册上，将会这样记录23年来所发生的一切。从迫害真善忍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了迫害者必将覆灭的终局。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的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原则，有五套柔和优美的功法，因净化身心有着显著的功效，法轮功在短时间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口耳相传，修者日众。至1999年，据中共官方统计，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1亿人。然而，再好的人和事都可被中共视为威胁。这一次，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出于妒忌，不顾政治局其他所有人的反对，在1999年7月一意孤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江泽民喊出了3个月战胜法轮功的目标，他以为像之前发起的任何一场运动一样，只要动用谎言、恐怖和暴力，中共想打倒谁，不出几天，人民就会屈服和沉默。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策略下，一时间乌云压顶， 中共成立了形同德国的盖世太保和苏联的契卡的610办公室，动用了举国四分之一的财力，大举修建劳教所、监狱、洗脑班，开足马力打压迫害法轮功。2000年4月27日，当时关注但并不了解法轮功的一名独立记者约翰·潘姆·弗莱特在北京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文章说北京无法容忍一个不受控的信仰，因为共产党员已经没有信仰了，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有信仰的人。北京有过很多先例，成功地镇压了有信仰的群众，但这一次如果被镇压的法轮功信众是觉者，北京的失败就是注定的，只是迟早的问题。洞见往往来自于历史的验证，一边是整部国家专政机器的暴力镇压，同时动用整个国家的电视、广播和报纸铺天盖地地进行造谣和洗脑，另一边是男女老少怀着善念，用个人省吃俭用的钱一张一张地印发传单资料，用和平的方式一字一句地为世人讲述真相。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法轮功学员在修炼过程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体悟到了真善忍的神圣力量。很多人已将李洪志师父在《红吟》这本著作中的一首诗熟记在心：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一位老人在天安门广场席地打坐，警察来抓他，他说：先别抓我，让我把话先说完。老人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9双鞋，一一摆在地上。我从四川用了2个月时间，穿破了9双鞋，才走到北京，就为来说一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政府错了。辽宁阜新市一位姓韩的法轮功学员，经过几年的非法关押，被释放后不久，派出所要他保证不再修炼法轮功。他语气平静而坚定地告诉警察：再抓我100次，我还是要修炼。我们修炼大法，做好人，没有错，更没有罪。我被放回家后，我的家人、周围的人通过我告诉他们真相，又有30多人加入了修炼的行列。吉林长春六旬老人王玉环，6年内被长春警方非法关押劳教9次，他曾经被中共困在老虎凳上3天2宿，被折磨得脚腕露出了白骨，手臂筋骨也被警察反复劈折而断掉，他被用电棍电击面部至焦糊，被用烟头烤眼球，被用竹棍扎两耳，全身血肉模糊。后来他以绝食绝水抗议酷刑，绝食第26天时，警察要抬他去医院，他提出3个条件。第一，所有警察必须列队站在走廊两边。第二， 让所有的犯人和大法弟子看着我出去。第三，我要唱着歌出去。条件被答应后，饱经酷刑并绝食绝水26天的他顽强地站了起来，一边自己艰难地往外走，一边大声唱起《法轮大法好》这首歌。难以描述的震撼场面，人们为他鼓掌，泪流满面。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据明慧网的第一手资料统计，截至到2019年7月10日，中共针对法轮功的各种迫害案例至少有518940例。仅在2020年至2022年6月的两年半内，就有至少3435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至少217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中共仍未停止行恶，但是迫害者早已恶报连连，惶惶不可终日。23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自从江泽民1999年喊出三个月战胜法轮功到现在，270个月已经过去，事情到底怎样了呢？让我们看一组对照。1999年迫害之前，法轮功在以中国大陆为主的近30个国家有上亿人学练。23年过去后，法轮功不但仍在中国顽强生存，而且已经红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多国公开出版发行。1999年之前，法轮功获得过中国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和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几项褒奖和鼓励。而23年后的今天，法轮功已在海外获得了近6000项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2022年5月，加拿大有23个城市举办了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升旗仪式。圣凯瑟琳市副市长对参加仪式的法轮功学员代表说，我知道你们做的讲真相的事情对中国和全世界来说都很重要。纳帕尼市议员约翰·麦克马克说，说真话的人是比较多见，到处都有，可是你们面对中共暴政依然拥有的豁达胸怀，说真话展现了修炼人的独特风采，这是北美人民很难达到的境界，因为我们生活在安全的温室里，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历练。对我来说，你们是一个超凡脱俗的群体。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曝光之后，西方社会主要以民间声援为主，然而近两年以来，西方主流社会、政府开始直面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日本评论员提供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活摘器官的目击事实。医学界专家从12万份中共大陆的移植论文中找到了活摘罪恶的直接证据。迫害还在进行，法轮功学员们依然用善良、真诚、坚忍唤醒着世界的良知，争取着人类的未来。在对宇宙真理的纯正信仰面前，任何暴力和强权都是徒劳的、短暂的。过去的圣徒和高僧们证明了这一点，如今法轮功学员们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 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善无敌》的评论文章。23年，见证迫害失败，见证信仰永恒。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与您分享文章《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成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如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至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 SARS 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悖逆天理，是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竟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缘起，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 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裨益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她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她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刘桂福此时正被单独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一间禁闭森严且暗无天日的房间里，在每天被灌食不明药物的情况下，他逐渐两耳失聪，精神恍惚。一天，身边的一名劳教所人员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练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
2005年2月28号，当得知在国内的母亲刘桂福第五次被北京警察抓走的消息，正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的孟祥基一瞬间又坠入了过去的噩梦之中。两天前他才和母亲刚通过电话，如今母亲却已身陷囹圄，并且随时有生命危险。想到这些，孟祥基感到自己的人生有如天地塌陷，他痛哭了一整晚，不断地问自己，这一切到底为什么发生？种种的过往，小时候的回忆， 母亲的人生过程瞬间在孟祥基的眼前一幕幕的浮现。在孟祥基的童年记忆中，母亲始终过着动荡的生活。母亲经常遭到孟祥基生父的打骂，被迫离婚后，母亲带着年幼的他从唐山来到北京。孟祥基回忆着当时的情况，他说，那时的母亲一无所有，我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他全部的生活目的就是让我能吃上一顿饱饭，我的快乐就是他唯一的快乐。千百次母亲对我说，如果没有我，他渴望以死来解脱。孟祥基的母亲因为正直的性格，不愿为单位领导做假账，很长时间拿不到工资。即便如此，孟祥基的母亲还是想尽办法把他送进能住宿的学校，而他自己却是居无定所。当时年幼的孟祥基虽然很难理解母亲的心境，但却仍能看出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有一种东西正从母亲体内消失。多年后，孟祥基逐渐明白，是异常沉重的生活负担几乎耗尽了母亲的体力和精力，母亲的身体已经垮了。那时他朦胧中所感受到的母亲所消失的，正是母亲的生命活力。而让孟祥基的母亲重新找回生命活力，这个转机要从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讲起。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那一次在16小时内两次7级以上的特大地震造成了数十万的死伤，大姨就是当年地震中幸存却残疾了的人之一。当时26岁的刘桂锦因地震严重骨折，右腿肌肉严重萎缩致残，还伴有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这样活了18年的大姨不幸又得了阴道癌。当时的刘桂锦已经为自己照好了遗像，写好了遗书，在绝望中等待离开人世那天的到来。正在这时，孟祥基70多岁的姥姥练了法轮功。练了功后，姥姥不但全身的病都好了，连罗锅也直了。原本已经陷入绝望的大姨刘桂锦看着自己母亲的变化，他在半信半疑下跟着看了法轮功的教功录像带，学着练功。没多久，他按惯例去医院检查，医生却惊讶地问，瘤子怎么不见了？刘桂锦听了简直不敢相信，于是又去了另外两家医院检查，结果都是一样。不能置信的奇迹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刘桂锦在1994年接连参加了几场李洪志老师的法轮功传法学习班，之后不仅以前的小儿麻痹后遗症、唐山地震留下的后遗症全都好了，连刘桂锦500度的近视眼镜也摘掉了。不胜感恩的刘桂锦满心感谢地捐了500元的感谢款，法轮功还退回了还他。经过大姨的现身说法，孟祥基的母亲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孟祥基母亲的身体和大姨一样，迅速地恢复了健康。法轮功的学员还经常帮母亲解决住处问题。孟祥基还记得，母亲本来就很美丽，修炼法轮功后更显年轻。那时，青春的光彩又回到了母亲的脸上，充满心间的快乐与幸福又重新荡漾在母亲的脸上。母亲的心境不再是过往的晦暗，生活的重担变成了磨练心智奋发向上的动力，生活的挫折变成了修炼提高的考验。母亲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勇敢地面对生活。之后98年时，经工友的介绍，母亲刘桂福和孟祥基的继父结婚了，孟祥基母女俩因此也终于有了固定的住所。母亲刚再婚时，继父是个病得喘不上气的人，然而母亲做的一手好菜，又会勤俭持家，孟祥基的继父在他母亲的照顾下身体迅速好转。母亲又自己动手在继父家的院子里盖了十几间房，出租补贴家用。 刘贵福既当男人又当女人，里里外外支撑起这个家。日后他们因此还有能力把女儿送去美国著名的普渡大学攻读药剂师专业。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孟祥记的母亲都无法走过那段不堪负担的岁月。就这样，在母亲刘贵福被抓之前，他们一家人可以说是在法轮大法的光芒中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孟祥记的母亲以及他在唐山的大姨三舅等人全都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拘禁关押，他的大姨甚至被迫害致残，最终含冤离世。孟祥记又想起那一段岁月，那是2002年8月时，经历了劳教所的重重磨难迫害后，终于被释放的母亲才回到家中，却见到孟祥记的姥姥姥爷都痛苦地蜷缩在肮脏的床上。孟祥记的母亲见状后忍不住哭了。以后母亲刘贵福经常过去照料老人，喂水喂饭，端屎端尿，直到一年多后，两位老人前后安详地离世。当亲朋好友与同事街坊来为两位老人送行时，他们都说，以前我们看到老刘两口子没人照料，都说老刘的子女怎么那么不孝，没有人性，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共产党把孝顺的子女都关进了监狱劳教所，这么高龄的老人没人照顾，共产党才没有人性。这些年来，孟祥基的母亲刘贵福先后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中共四次的抓捕与迫害，幸福的家消失了。孟祥基内心有时不免埋怨母亲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很多中国人那样明哲保身，另一方面他却也不敢去了解母亲每次被抓捕之后的遭遇，因为他在法轮功工友所透露的只字片语中已经得知母亲所经历的过程太过惨烈，以至于让他不敢听闻。孟祥基对母亲的境遇只能无奈地沉默。2005年，孟祥基已经在美国留学，母亲第五次被抓捕的消息传来，在一夜的痛哭之后，这一次孟祥基决定为母亲发声。他曾经因为内心的怯懦而沉默，现在他不再逃避，他不能失去母亲，他要救他的母亲。孟祥基开始四处奔走寻求帮助。而就在孟祥基为母亲急呼奔走的同时，这时的刘贵福已经被关押到了北京女子劳教所。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里，刘贵福被单独关押在20多平米的房间内，房间的窗户被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名叫宋丽丽的警察每天会逼他服用一种棕色药片，如果刘贵福拒绝，便会叫来十几个包夹踩住他的四肢，再让一名吸毒犯将刘贵福的鼻子和两腮捏住，再将两片棕色药片强行灌入。不一会儿，刘贵福便会开始头晕、恶心、呕吐，腹泻出黑绿色稀便。这样过了一段时日后，原本强灌的棕色药片改成了白天两片白色药片，晚上两粒红白色胶囊的不知名药物。每天在这些不知名的药物灌食下，刘贵福的两耳渐渐失聪，大脑越来越空白，反应也越来越迟钝，时而出现幻象。经常在上厕所和洗漱时，刘贵福会突然眩晕，整个人摔倒在地上。然而劳教所并没有因为他的身心越来越耗弱而减少药量，反而是大把大把的增加强灌的不知名药物。刘贵福并不知道女儿孟祥基正在为他奔走呼救，而孟祥基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多方奔走中，中共违反人权迫害刘贵福的消息在海外引起了关注， 为此，国际人权调查组织要求对北京女子劳教所进行查访。那一段期间，每当有国外人员、记者来访或家属接见时，警察就允许刘贵福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然后摆满丰盛的菜肴，接着再照相、录像给外面的人看。异常的状态让刘贵福有了警觉。有一次，劳教所让刘贵福坐着看书，接着抬来一张桌子，拿来大米饭、炒鸡蛋等菜。刘贵福一看，心想必定是又有外面的人来访，便赶紧大声揭露警察对他的迫害。监控器把声音都传出去了，弄虚作假的这一伙人吓得赶紧把刘贵福架走。为了防止刘贵福在国际调查人员面前揭露迫害，劳教所又想出了另一招数，就是从各队抽调与刘贵福相貌近似的人，然后安排在刘贵福旁，模仿他的一举一动、说话方式，并且千方百计套问刘贵福的个人亲友情况。曾经有负责包家刘贵福的人告诉他，有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接受采访之后被减刑回家了。在海外的关注下，北京女子劳教所将刘贵福从所谓的攻坚队转到了集训队，并且继续将他单独隔离在一间禁闭室。刘贵福被关押的地方不仅偏僻，还得通过警察监控室才能进去。在禁闭室里只有一个铁门，没有窗户，里头有一张只能容纳一个人宽的狭长的脏床和挨着床的一个便池，空气不流通，阴暗潮湿。屋内顶部有两个监控器，墙壁四周则用海绵和布包着，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在里面的人不知白天黑夜，冬天禁闭室寒冷的像冰窖，夏天禁闭室酷热的像蒸笼。在暗不见天日又极端狭小封闭的禁闭室内，劳教所还刻意用喇叭长期播放着震耳欲聋的刺耳噪音，这让刘贵福一刻也不能安静，他又困但又无法睡觉。日子一长，刘贵福开始头痛，剧烈的头痛常常让他痛得从床上滚到地上，再爬到床上，像是要窒息了一般。有时他会用水把自己全部浇透，有时他长时间趴在地上，这样才能让自己感觉有些缓解。但时不时的，包夹他的人也会在禁闭室里折磨他，长期不许他睡觉，限制他的坐姿、睡姿，打骂他等各种方式虐待他。刘贵福感到自己就像垂死的鸡鸭一样在挣扎着活命。有一次，刘贵福一大早就被从集训队转移到了天堂河医院住院部，警察们带他象征性的体检，并且意外的不但没有靠他，还搀扶着他，接着再把他带到所长室谈话。刘贵福再被送回到集训队时，他发现集训队只剩了空屋子，里面的东西和住的人全都不见了，而警察正在重新订集训队的门牌。原来那天国际上又来人调查了，但是到了晚上，白天被拆的集训队又重新组建起来了。刘贵福长期持续被逼着吃大量的不明药物，已经造成他有时会出现精神恍惚的状态。当这情况出现时，劳教所的人就会想方设法诱使他自杀。例如有一次，一名姓龚的人员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练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你死了就是练法轮功练的。当时刘贵福以仅存的一点意志严正地告诉他们，我是法轮功学员，我绝不会自杀，我死了就是你们杀的。这时围在刘贵福身旁的一群人就一边用硬物猛击刘贵福的头，一边对他高声叫骂。多少次刘贵福都到了精神要崩溃的边缘，然而他内心总是有一念，我是法轮功学员， 善良绝不能向邪恶妥协。这时他仿佛有了一种能超然于这人间炼狱的力量支撑着他，就是这一念让他一次一次地挺了过来。曾经连医生都吃惊地说，刘贵福吃那么多药竟然还很清醒，很多人早都已经痴呆了。刘贵福能走过这次的迫害，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奇迹。听众朋友，从劳教所的各种举措可以看出，中共非常清楚自己对待法轮功的方式是违反国际上的人权标准，也就是中国百姓获得的人权是低于国际标准的，所以他们不得不想尽办法隐藏作假。在经历了两年半的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后，2007年8月底，刘贵福被非法劳教期满释放。而在女儿孟祥基与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放弃的呼吁奔走下，她得到了世界各界的帮助及国际舆论的支持。2007年12月，刘贵福得到联合国的难民庇护，离开大陆，流亡海外。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祝愿》。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